今天呢，我们来特别来看这个课题叫做认识试探，试探 temptation。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每一个人呢都会遇见一些试探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是试探的。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东西，我们心中知道说不应该做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却不踌躇应该不应该做，因为它带你给你一种很好一种好处，可能一种利益，可能一种快感，可能一种刺激。但是呢，当我们踌躇，当我们继续留在那边的时候呢，我们就有那种挣扎，就那种挣扎啊。但是呢，当我们真正的去接受掉入那个试探的时候呢，哎，你发现到接受下来呢，那感受是很痛苦的。你知道你所做的东西呢是错的，是不应该做的。但是如果你知道那个是试探，你能够忍受着它，你能够逃避它的话，你觉得哎，你好像打了一场胜仗。所以呢，什么是试探？那试探呢，乃是因着周围的这个因素周围的因素，好像这个金钱啊、事情啊、名誉啊、物质等等，然后被自己的私欲，就心中的这个罪性啊，牵引诱惑的。若不逃避这个试探呢，最终就会犯罪。这个就是所谓的圣经所说的，在这个第十四节那边呢，这边说，但个人被试探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然后呢，私欲既怀了胎啊，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了，就生出死来。所以呢，我们是因着这个，我们有私欲里面的这个罪性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罪性。那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呢，来牵引我们，然后让我们看因着周围的这些东西啊，刚才我所说的那种金钱啊，那种色情的东西啊，或者一些名誉，或者一些物质上的一种享受，我们被引诱。那么你知道是不对的，如果不逃避的话，最终呢就犯罪。就好像鱼啊，鱼呢，就好像我们心中的这个里头的这个私欲，这个犯罪的这个罪性啊，在里头。那鱼呢，看到鱼饵这些是世上的这些东西啊，它成为一种引诱。那么你就鱼呢，如果它动心啊，它看到那鱼饵动心，一口把它鱼饵把吞下去呢，它就陷入了那个试探，它就被上吊了，就被勾上了，然后被抓去了。然后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知道是这个试探，而我们掉入当中的话，然后我们就犯了罪。你发现到在这边呢，他没有讲到魔鬼啊。通常我们讲到我们犯罪啊，对不对？有魔鬼的引诱，到底我们被试探的时候需要魔鬼吗？我们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魔鬼在世上的话，我们会不会犯罪？我们会不会犯罪？会不会？答案是什么？是会的。因为我们本身每一个人啊，无论是信主不信主的，都有那一种的罪性，我们叫做私欲，在这边是叫私欲啊。那这个私欲呢，就是牵引着我们。那即使没有魔鬼来引诱的话，我们还是会掉入这个罪中，我们还是陷入这个试探当中，我们得罪神，得罪人。但是如果有魔鬼的话，真是什么火上加油，火上加油，这种情形呢就更加的糟糕。 你本来你本身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里头已经坏了，已经要整天都想着要犯罪。那从旁边又有一个呢，来煽动你，来挑拨你，激动你里面的那一种的私欲啊，哇，那个不得了了，不得了，你更加愿意的投入这个陷阱里面犯罪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没有讲到这个魔鬼呢？这表示说，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当一个人掉入这个试探的时候，他犯罪，那个责任啊，是你自己的。你犯罪的时候，你犯罪之后呢，你不可以把责任说，哦，是因为魔鬼叫我犯，所以我没有罪。你绝对绝对不可以的，因为魔鬼当然，如果魔鬼来引诱你，那如果你不要听从魔鬼的这个引诱的话，他的这个煽动的话，你不被他影响的话，你可以继续的保持着你的这个清白，你继续能够站立，你就不会跌倒，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因着魔鬼而犯罪的话，最后呢，你要自己负责任。比如说有一个人，如果他说啊，他跟法官说，法官啊，因为我听到一个声音叫我去杀一个人，然后他果然去杀了一个人，然后他就跟法官说，法官啊，不是我的错，是那个声音呢叫我去杀人。你想法官会不会判他无罪啊？答案是不会的。法官说，既然你自己亲手杀那个人，你就要负责任。那可能这个声音可能是从魔鬼来的，也有可能是什么，在脑子的一种幻想。那无论怎么样，他必须要负责任。当然如果按照这些立法的这个程序，如果有人因着精神病的缘故，可能他所要受的这个刑罚呢，可能会稍微的减轻。他无论怎么样，他都要为着他所做的、他所犯的这个罪呢，来负上全部的这个责任。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如果啊，有人说，哎，请你帮我带一些毒品啊，过这个关卡好不好？我给你一点钱，你帮我带过去。啊，当你说你好，我就帮你带过去。当你把这个毒品带过去的时候，在这个过境的时候呢，哎，你被查到，啊，你不给跟那个官员那个检查的那个人员说，对不起啊，是那个人叫我，他叫我带过去的，不是我的错。你想他会不会原谅你？他不会释放你的？答案是不会的。他会把你逮捕，然后把你送去这个法官的面前受审，对不对？因为你自己愿意啊，你心甘情愿的说，我愿意啊接受这笔金钱、这笔佣金，然后呢，我帮你带着去，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啊，在这个试探方面呢，也是这样的。当你说你要犯罪，啊，虽然有这个魔鬼来跟引诱你，你不可以把罪呢归给这个魔鬼的。那这边呢也特别的告诉我们了，在这个圣经里面说到，这个神呢是不会引诱人犯罪的。你看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怎么说？人被试探了，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啊。是的，我们要明白这一点，试探呢，试探是从魔鬼而来的，他的目的呢是要使人犯罪，使人跌倒。试探呢绝对不是从神而来的，你不可以讲神试探我，让我跌倒，让我犯罪，这个讲法呢是错的。神不会使你跌倒，使你犯罪的。啊，所以如果有一天呢，你犯罪了，你要说是我自己因着我的私欲 而犯罪的，不是神逼你走上这条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大卫啊，大卫呢，他被魔鬼啊，被撒旦啊所激动啊，去数算这些以色列人的人口，那是记载在历代志上21:1那边，那边讲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呢、啊，激动大卫数算他们。魔鬼呢，把这样子的一个心呢，放在这个大卫的心中，让他要高举自己，让他透过数算这些以色列人的人口啊，让他觉得说，哇，我好本领啊，这些都是我自己建立的，这些呢都是我自己的。其实呢，他应该知道说，他所拥有的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军这么多的人民呢，都是神所赐给他的，是吧？但是现在他却不是，他只以为是自己一手带起来的，于是他要借助数算来把自己的身份提高，把自己看作是神那样啊。这是撒旦，这是魔鬼的这一个引诱，引诱于是他犯罪的。当然还有一处，还有一处呢，是讲到这个魔鬼他是引诱人的啊。你看这边讲到什么呢？你看这边讲到当时啊，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那个试探人的神呢，让魔鬼呢来试探主耶稣，那在这个旷野的时候试探他，就在他饿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是的，他要让他为着这些需要来行神迹啊，这种是一个试探来的。好，另外关于这个试探呢，我们要知道说试探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罪，是混乱，是远离神，与人的关系破坏，让你更爱世界。那圣经跟我们讲说，神呢，他不试探人的，他不试探人的，他所带来的呢是和平，是喜乐，是有秩序，更爱神，与人的关系呢更和谐。你看这边啊，第16节，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啊，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呢，都是从上头来的。那每一样好的东西啊，都是从上头来的。上头来是谁呢？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众光之父 ，the Father of all lights， 这就是神呢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星体。这种星体呢，会发出亮光，比如说太阳。太阳呢会发出亮光，星星呢也发出亮光，所以我们称我们的神呢是那个创造者，也是这个众光之父啊。那从神来的东西呢总是好的。那所以如果你做某一样东西啊，当你做某一样东西，你想一想，到底这个是不是个试探来的？那当你做完之后啊，你问他到底是带来罪呢，还是带来平安？到底它带来混乱呢，还是带来秩序？到底它带来这个更远离神，还是更爱神？你跟人的关系更加好呢，还是更加坏？你到底会更爱世界呢，还是不？慢慢对世界的爱呢，慢慢的减少。那这个就能够告诉你，那个到底是不是一个试探来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子的一种结果啊。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试探与犯罪的这个差别。我们知道我们会面对试探，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那个是罪吗？是不是罪？答案呢，不是，当然不是啊。我给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很漂亮的这个戒指，你心中很喜欢，你巴不得你那这个戒指呢能够戴在你的手指上，你很喜欢 到一个地步，你整天在想他。所以当你有这心中说你喜欢他，然后你甚至你想要偷他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一种试探了，就试探。这种情形呢，这个不是罪，你在被试探的当中。当这个试探呢再来，当这个试探再来说，哎，人里面说，哇，这个戒指太美丽了，我要得到它，我想得到它。但是你另外一个声音跟你讲，不可以，这不是你的，这个不是你的，你绝对不可以去拿，你不可以拥有它，你不可以去偷它。那这个情形呢，是你在跟那个这个试探呢，在那里挣扎，在挣扎当中，你还不是什么，还不是犯罪。只有当你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意念，说啊，这个戒指实在是太好了，我想一个办法把它弄到我的手上，啊，我去骗或者我去偷，来得到这个戒指。所以如果你开始说，你心中说好，我要做，你就接受了这个试探。即使啊，你没有采，还没有采取行动啊，其实你在心中呢，你已经犯罪了。因为接受下来呢，你就什么，你就会采取行动的。就好像这边所讲的，你看了十五节啊，虽即怀了胎啊。那这个失意就是你里面的这个意念，你说我要去偷，我要得到那个东西，当你在接受的时候，这个就成型了，那你就会想办法，你就会去夺，要得到它。怎么样做我不晓得，但是你总是说我一定要得到它，这样的情形呢，你已经是犯罪了。然后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特别特别的注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那边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发现到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定义啊，犯罪的这个定义呢，不是单单在行动方面，不是单单在人所能够看见的那个范围里边，主耶稣所看重的说是内心。只要内心啊有这个贪，只要内心有这个淫念，只要这个内心有任何犯罪的这个意念，而你又愿意什么？愿意接受，愿意说要施行出来的话，在神的眼光中呢，你已经犯罪了。好像我常常说的，我恨一个人啊，当我讲我恨一个人，在心中我恨一个人，我巴不得把他杀掉了。虽然你没有把对方杀掉，但是在心中呢，你已经杀了他，你知道吗？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能会采取一种行动，在某一个情况之下，你可能会真的是付诸行动，把对方呢给杀掉了，这是很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心中，我们的心中到底是怎么样的，千万不要让那些罪，那些试探在里头，让这个东西呢在一萌芽的时候呢就把它除去，把它除去，那你还不是犯罪，也只不过是在受试探当中。只是当你接受这样的一个试探，你要把它付诸行动的时候，那一个就是犯罪了。那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是值得我们思考，他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啊没有办法禁止这个鸟儿啊从我们头上飞过啊，鸟儿要从我们天上飞过是不是我们能够禁止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阻止啊那个鸟儿在我们头上那边筑鸟窝，他如果要在我头上这边开始筑这个鸟窝的话，我可以把它赶掉了。这讲什么呢？这表示说这小鸟啊代表说这种试探，试探会从我们的头上，我们的脑子经过， 是的，他会经过，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灵啊，我们可以靠着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良心，我们来知道分辨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让我们把他赶走，我们靠着圣灵力量来把他驱走。但是呢，如果那种的意念一直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而你又不把他赶走的话，到最后啊，他就会成为一种什么？成为一种罪人，成为一种罪人，因为你让他在里头啊，一直继续的盘旋，然后最后呢，他在那边筑窝，也是，你就受他的残害。比如说贪钱，我希望多得到一些不劳而获的这个钱，就什么，就去拉老虎机啊，拉拉拉拉，最后呢，整个人呢陷在当中，整个人呢被这个赌啊所迷惑了。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就看不得不三个这个试探的这个因素啊。当我们讲到试探的时候呢，我们讲到有失意，我们讲到有周遭的这些因素，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什么？魔鬼，对不对？我们讲这三者呢，都在这个试探当中呢，都扮演不同的角色。当然，刚才我所说，即使没有这个魔鬼的这个引诱的话，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啊，都会掉入这个陷阱里面，都会被试探所胜。好，我们就看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失意啊，失意。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失意，就是我们的这个犯罪的这个罪性。这个呢，是当人类啊的始祖啊犯罪之后呢才有的。在还没有犯罪之前呢、啊，亚当跟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呢，他们的心呢是没有这个犯罪的这个倾向，因为那时他们还纯洁还圣洁，他们有那一种的可以选择善或者恶的，就是说自由意志的这个力量。但是呢，当我们的始祖被魔鬼啊透过这个蛇来引诱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做了错的选择，他们走去吃所不应该吃的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致他们犯了罪。当我们的始祖犯了罪之后呢，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世世代代的人呢，他的心呢就偏向了恶，就选择恶，他不选择善。那这个恶的倾向呢，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么信徒或者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有什么不同呢？非基督徒他的失意啊，是受到这个自己良心的这个约束。基督徒呢的这个心呢，也是受到被基督宝血洁净的良心还有圣灵的这个约束。那基督徒呢，他的生命呢已经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不表示他不会再犯罪啊。每一个人都会犯罪，无论信徒或者非信徒都会犯罪。但是呢，基督徒有什么不同呢？基督徒呢，他有一个新的生命，他有一个向善的这个生命，但同时间啊，他的这个旧的生命已经死了，但是这个旧生命的这个影响力啊仍然存在。你说这个，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啊，基督徒啊是有新的生命， We have new life， 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向善的一个生命，那旧的这个生命呢已经过去了，已经死了，但是呢它的影响力还是存在。怎么讲呢？我给你一个例子，如果在这个世上啊有一个很可恶的这个组织啊， 啊，这个什么坏事呢，他都敢做的这个组织。啊，如果这个组织有一天呢，被某一个政府啊所摧毁的话，那表面上这个组织已经不存在了，名义上他的这个组织的不在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影响力呢，哎，还是有的哦。你想一想，是不是有一些组织，你再听不到他的名字了，或者他的名字不再常常出现了，但是他的什么影响力还是有的。这个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一样，那个旧的生命已经说已经死去了，但是他的影响力还是在的，这个罪性还是在的，哦，这犯罪的这个罪性还是在的。基督徒呢，他的生命呢是被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所洗净的，这个良心呢所耶稣，也被着圣灵所耶稣，但是不信主的人是单单被他那个良心所耶稣，他良心告诉他什么东西他就做什么东西，如果他觉得讲谎言讲骗话不是个问题，他就会继续讲，明白意思啊？但是如果有一个有真理的人，一个信徒，我们按照真理，真理跟我们讲不要说谎话，那你就不会随随便便的说谎，那当然有时也不小心因着一些因素而说谎，那说谎之后呢，你觉得很不舒服，你会认罪，你会悔改的，对不对？但是如果那些没有这样的观念，没有被这个真理约束的话，他就不在意，他还是继续的在讲这个谎言，好像喝水一样。好，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很注意我们的这个失意啊。所以圣经呢教导我们要好好的面对我们的失意。加拉太书5:24，凡属基督的人呢，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失意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是的，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就说我们要把这个邪情失意啊定掉。如果你不把那个都定掉的话，你一直会受他的说捆绑，而这个能力呢，不是在于我们，是在于神。过去你很贪一些东西，他信主之后呢，你不再贪。过去你喜欢讲一些粗话，信主之后呢，就不讲粗话了。过去你很可能爱说谎言，那信主之后呢，你就不再继续的说谎。那这一个是主所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生命，那我们就会不容易被我们的这个失意啊所牵引。啊，我们必须要向这个失意的失，把它慢慢把它支持掉。好，第二个呢是讲到我们的这个周围的这个因素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有五花八门的这些吸引人的地方，刚才我已经讲了，好像金钱啊，好像这个娱乐啊，啊名贵的东西啊，啊色情啊，这些东西都会常常吸引我们的。那由于我们里面的这个失意，你就会被这东西呢所吸引的，这个是很自然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这个不一定是神所要的。哦，当然我们知道钱是很重要的，钱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为钱而活，你不贪钱而活啊，这个是很重要。钱是需要的，你按着你的劳力来赚取，以诚实的方式来赚取啊，这个钱呢对于我们生活很重要。但是你为着贪用各样诡诈的这个方式呢去赚取的话啊，那不是神所喜欢的，那一种呢就是掉入了所谓的这个试探的当中，然后你会犯罪。那我当然讲到这个色情的东西，那我是说要很小心，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什么人都可能掉进里面的，男女都好，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要很注意，因为你一打开电脑的话，那个色就在那边了。你走进那个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去到处你看一看，都充斥着这些色情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因为魔鬼知道这是我们人啊最敏感的一个地方。万恶淫为首，万恶当中呢，淫为首，魔鬼知道的，魔鬼知道你的软弱的地方，你最软弱的地方是什么，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而他就把那东西呢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跟他说 No， 要跟他说不，这是神所不喜欢的。就好像这个夜色一样，夜色当他面对这个色情的试探的时候，他很毅然的跟这个妇女说不，我不能够做这个大恶，得罪我的神，他就逃脱。那照样这四周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怎么样面对呢？我们怎样面对呢？其实那种东西呢，你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很吸引人的，也可以说不吸引人的。你怎么样能够使那些东西不吸引人呢？答案呢，是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这边怎么讲呢？这边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啊，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他把万事看为什么？粪土。他把万事看为粪土。哎，你觉得可能不可能了？
可能。
保罗呢，他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呢，他是一个学子来的，他以自己的这个出身，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身份呢、啊、自豪，他是一个以希伯来人，他是一个纯的希伯来人，他在这个是一个很热心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也很热心的这个守着这个律法，但是呢他把这个东西呢他当作有损的，其他的东西呢他都看作
粪土。
那不是讲他不要钱啊，不是讲他不要钱，不是他不要物质啊，不是这个意思的，就是这些东西啊已经对我说没有吸引力了。学问、金钱、物质对我们有吸引力了。那这个不是说你不要追求啊，不是说你不要读书啊，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要读书，你是为着主而读书，你不为主而读书，你到最后你会很失望的，你会得到的时候呢，你会好像一场梦一样的。你即使到一个博士啊，你没有主耶稣，你不为主而活了，你不为主而做的话，我告诉你，最后呢是一场梦罢了，你就会像这个所罗门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啊，一切都是虚空，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你不知道的。因为很多人一直在爬，一直在爬，一直在爬，爬楼梯啊，所以有些人呢、啊，他们就爬楼梯，然后爬到上面的时候呢，哎、他发现呢，他楼梯放错了，他放错了那楼梯，爬到上面，哎，那上面是没有东西的。我们要爬什么？爬到主耶稣那里，你一定要把那楼梯呢放在主耶稣，你爬爬爬爬爬爬，主啊，我要见到你。如果你做了一切东西，你见不到主耶稣啊。我告诉你，到最后呢是 zero zero。 我们一般都说你为主耶稣而做啊，前面才有个一，后面才有零零零零零零，才有意思的。如果你不为主耶稣而做啊，那个一呢全部拿走，就是没有一，全部都是零零零零零零零。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继续的忙，你继续的劳力，你继续的追求，但是我敢担保到最后的时候呢，你心中不会满足的， 因为真正能够满足人的心呢是谁？是主耶稣，因为那个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那位主。你不来到他面前，你靠着别的方法去享乐，你去旅行，你去卡拉 OK， 你去吃吃喝喝，你只能够暂时的得到这个平安，暂时得到那个满足罢了。到最后啊，我敢担保你，我敢担保你，你不会快乐，最后你不会有喜乐的。你吃吃喝喝，你最后还是说一场空罢了。但是你来到主耶稣面前，你却能够得到那个真真实在的那种的那种的所谓的很踏实的那种感觉，那真正的意义。所以呢，周遭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当作看着是死的，看着不重要的，不要让它成为吸引你的东西。哦，不要看到钱，哇，那眼睛真的很大啊！不要看到事情的东西呢，眼睛就整个心呢就被它牵着去啊！不要看到一些大的物质啊，哦，人家有我也想有，不再要这样子了。你发现了主耶稣怎么讲呢？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还有什么出路？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那这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听他的话，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你不听他的话，坦白说，我们就是一个愚昧的人，是一个大傻瓜，是一个无知的财主了。求神怜悯我们。所以面对这个周遭的东西呢，我们要向他死。 OK， 另外一个因素呢叫做蓝色 OK， 我们就来到魔鬼。那刚才我说的人呢，即使没有魔鬼在旁边呢，人还是会犯罪的，因为他里面有这个什么罪性，他就是要选择那些不好的，选择得罪神，选择离开神。但是呢，如果有魔鬼的话，那情形呢更加的变本加厉啊！好像刚才说了，火上加什么加油啊？那火越来越大。哇！如果你里头你已经有那种的情欲的那种的感受，当你看到一个吸引你的魔鬼又在旁边来刺激你的话，哇，你就更加的有那种的犯罪的感觉。让我稍微讲一个例子好不好？那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很爱他的妻子，他很喜欢他的妻子，他跟他妻子呢相当的和谐相处，他们呢很少吵架，他们讲话呢也通常呢也比较温柔，也从来没有动粗过，没有向他的妻子呢动粗过。但是有一天呢，不懂因着什么一点点的这个争吵啊，这个丈夫呢，他忽然之间他心中就生气，忽然之间呢，他里头呢就有一个意念说，你用手打他吧，过他一把。他心中真的是想哦，但是呢同时间他愣了一下，他吓了一下，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思想？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说要打自己的妻子，从来没有说要动粗的，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进去里面呢？哇，他吓了一下。那感谢主，他没有采取这行动，他约束自己。那他相信这一个这样的意念呢，不是他一般性的他自己会有的，他相信这个意念呢是来自这个魔鬼的，因为这个不是他一般上他自己的这个本性。所以你要注意，魔鬼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的。你知道神怎么跟撒摩耳讲话，记得吗？神叫这个撒摩去告大卫啊，告这个耶西的这个儿子，就是要去告这个大卫。 而耶稣呢就把他的孩子呢带出来，一个一个带出来。第一个呢，他看到他的样子很高大，哦，他就心里说：“是啊，这个就是了。”但是神跟他说：“不是，这个不是。”那我萨摩就：“你再带一些，带一些。”神说：“不是，不是，不是。”那我说：“神怎么跟他讲？”我相信是在里边，怎么样我不知道。神会跟他讲，他听得到，他知道。到最后啊，这个萨摩说：“还有没有孩子？”哦，这个耶稣说：“有一个在这个旷野里面啊，放羊的那个孩子。”萨摩说：“好，把他带来。”然后耶稣就把他带来。他带来的时候，神说：“就是这个。”他就把他告，把大卫告为以色列的王。神这样的跟他说话，神是个灵，他透过我们灵跟我们说，我相信二者呢也能够透过我们的灵，透过我们的心中跟我们说话。所以有时他们从报道里面，我就听到说有一些人呢，他们说他们听到一些声音，叫他什么，叫他去杀，叫他去害一个人，叫他去勒死一个人。你想是什么声音？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声音。当然有人说是这个幻想，但是我相信其中一个可能的一个原因呢，也是会来自到二者的。二者会跟他讲一些这些不好的、这些杀人的东西。你看一看，这边是讲的说，就是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啊，你们父的事业啊，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杀人了，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看，他从起初杀人了，起初这个魔鬼呢，就透过这个该隐呢，把亚伯给杀了。魔鬼是杀人的，魔鬼是杀人，他要你杀人了，他要你透过恨去杀人，他要你透过行动去杀人了。他也是一个撒谎之父啊，之父啊，所以他叫你讲谎言。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不讲谎言的？我们不赞同说你讲谎言，你不要说白色的谎言了，没有白色，没有绿色，谎言就是谎言啊！求神施恩帮助，这是出于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了。我们知道这些试探，试探是因着我们的这个失意，因着有外面的这些因素来吸引着我们，当然魔鬼也来煽动我们。但是呢，我们不用怕，我们要知道怎么样面对，怎么样面对呢？第一，我们要辨认它，识破它。你要很早的，你要知道什么是试探，什么不是试探。那当你慢慢经历的时候，你就发，你就很容易就知道什么是试探，对不对？那些叫你离开神，那叫你得罪神的东西，那东西你要离开。比如说，我们看了一些录像，表面上那个标题啊，它的这个录像的这个名字呢是不错的。那当我们看里面的内容呢，脏到要命的，他的那个所用的那个词句呢，都不圣洁的，然后我们就不要说，就不要继续的看。当我们打开电脑的时候，哎，你看到一些不体面的东西，你要知道说，你不要再被他引诱了，就要立刻呢逃去别个地方，是不是？啊，你知道了。那么有时候呢，有人说我们去 party 吧，啊 birthday party， 啊 birthday party， 有时候是很单纯的，但是有时候呢，背后呢也有一些试探，所以要小心哪一种 birthday party， 对不对？是过夜的 birthday party 吗？喝酒的 birthday party 吗？还是啊整天这啊就是说狂舞的这个 party 吗？你要注意。我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哪一个是试探。那些试探的时候，你就立刻的你就拒绝，你就不要给他有任何的这个机会。第二， 怎么样能够面对这个试探？要亲近神啊，靠圣灵来战胜。我们一定要亲近神，你不亲近神的话，你就有问题。给这边讲说，你们亲近神啊，神就必亲近你们了。
是的，
我们知道说，罪啊跟神呢是敌对的。如果你常常活在神的当中，你跟神亲近，你就会远离罪，你就不会跟罪有所牵连。但是如果你不亲近神啊，你一直亲近这个世界，你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过活，你不要看神的话语，你也不要来敬拜，你也不要祷告，你也不要跟圣徒在一起，你什么都不要，告诉你，你不要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你就跟魔鬼多在一起。因为魔鬼说，你不要跟神在一起，你多跟世界在一起，你跟那些不好的朋友在一起，你跟世界的这个娱乐多在一起，告诉你，你就慢慢慢慢离开神，离开神的话语，你就不懂怎么样的过活，这就给魔鬼有留地步了。那么我们要靠圣灵。这边呢，你说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起义了。你看这边讲说，你顺着圣灵，我们里头有一个圣灵的，圣灵会帮助我们的。哦，当你要做一些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东西呢，圣灵会透过你的良心来责备你说，哎，错了，这不对的东西，这是肮脏，这是黑暗的东西，你不要沾它啊！你心中就被提醒了，然后你就祷告主，你就祷告神说，神啊，帮助我，给我力量，给我逃避这个东西，叫我虽然是很刺激，虽然是能够给我带来快感，但是我不要，我要逃开啊！你就能够胜过了，是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的，这是信徒有的这个能力，是其他不信他的没有这个特别的能力。第三点，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抵御他。神的话语，记得当主耶稣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抵抗这个魔鬼的引诱啊？他总是用了神的话语，总是用神的话语来抵挡的。他不是用自己的方式，他用神的话语来抵挡，因为神的话语就要叫他一把利剑啊，刺进去。所以在以弗所书，神说你要穿戴一双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了，其中一把就说利剑，这个是 offensive 就是能够反击的，能够反击的，其他的都是什么 defensive 自卫吧，保护自己。但是你神的话语却能够什么？能够击倒敌人呢，把敌人呢给击退了。哦，所以如果来到一些生活上一些问题，你用神的话语来自我勉励。比如说如果我脑子里说我担心我的将来，我担心我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会想着说，不，我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他的话语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那边。然后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什么心怀意念。开始的时候这句话很难应用，但是你慢慢依靠主的话，哎，这个实在是成为你的力量。你祷告，你交托，东西就说就不成问题了。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想着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的。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你听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来抗拒他，魔鬼就说。就逃不走了。OK， 另外一点，要胜过试探。 要逃避试探，逃避试探我们一定要逃避。请按照那个经文去教导。好，你要逃避少年的试探，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是的，你要逃避少年的试探，少年人的这些很兴旺的这个里头的这个欲望，求神帮助，我们要逃避。魔鬼呢，我们要抵挡，因为魔鬼你逃不了，魔鬼到处，他可以到处都游行的，好像遍地游行的这个狮子一样，寻找可吞吃的，抵挡他，你用神的话语来抵抗他，他就说逃开，他就老离开你啊。魔鬼你要抵挡他，试探的话你要逃避，你看到那个试探的话，你不要继续的向前走啊，就好像那个夜色那样，夜色看到他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太太要引诱他，他没有跟他什么拉锯战拉来拉去，没有拉拉扯扯，他立刻把他衣服的放下又逃走。你看到一些试探的话，你就立刻逃走啊，逃为上策。接着下来要什么？要克服失意和世界引诱，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请到那个经去，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以要致使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淫秽、邪情、恶意和贪婪啊。所以这种东西呢，我们都要靠主来克服的，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克服。当你能够克服这种东西，而且你又把万物啊当作粪土的话，不成为吸引的地方啊，那你就能够在试探方面呢，你有所得胜的之处，不然的话你就常常受这些东西引诱。最后一点要什么？要殷勤侍奉主，要殷勤侍奉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来，我们看啊，那个姐姐这边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我们要殷勤的服侍主，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殷勤的服侍主，我们的懒散，我们那老子的飘飘然，而魔鬼呢就喜欢什么？寻找这些来试探他，因为他不侍奉主啊，不侍奉主了，老子就空着了，就开始要想歪了，就想要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东西啊，想的会想的很消极的东西，想一些不应该想的东西啊，想怎么样去说人家坏话啊，想怎么样去得罪人啊啊，这种东西。如果你的脑子呢被神的话语，被神被应着侍奉呢而被占有的话，很多那些杂念啊、杂的那种念头啊都不会进入了。这是我自己的经历，这是我的经历，我相信每一位侍奉主的人呢，他也是能够经历这一点的，让你的脑子被神所充满，被神的话语、被神的东西所充满，你就能够得胜很多很多的试探，你就不会受那试探的影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是能够学习靠主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去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做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主啊，你自己让我们看到，主，我们里头的私欲常常会引诱我们做所不应该做的，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这在我们心中的这个良心，来知道怎么样来行事为人，帮助我们靠你能够得力，叫我们能够做一个智慧的儿女，叫我们按照你的话语来过活，帮助我们能够多侍奉你，多思想你，让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也为着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让他们也能够相信你，来得着力量，来胜过一切的试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